从95年成都僵尸事件到乃堆拉雪山魔窟，一件件离奇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。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一块古玉。敬请收听由作家老木创作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古玉棋局》，演播维华，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。314集，这话在周山的耳边说得非常小声，但我相信他也已经听到。当然了，周山不是傻子，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，算是给了我一点回应，其他的并没有说些什么。罗丹，咱们休息了一下，实在背不动了。这话听得简单，但很巧妙。周山并没有直接找到老喇嘛那几个家伙说些什么，而是简单的向罗丹交代了一句。就目前来说呀，我就是一累赘。前面那三人从内心来讲一定是不想背着。老喇嘛之前那么做也是基于我以后啊可能还会有点什么作用。现今有周山和罗丹，这任务很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他俩的身上。这会儿周山提出要休息，合情合理，都没有提出什么异议，当然也没有人提出主动要代替周山背我。那就歇息吧，要不我来背吧。有人同意了，正合我意。我刚想着周山会把我放下来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来了。这刘延兵，我该高兴呢还是该郁闷？还是算了吧，不是刘义东的问题，是我累了。休息了一会儿之后，还是由我来背吧。突然觉得一直都不怎么开口说话的周山这反应能力是真不赖，仔细一想也很正常，周山本来就是海口基地的佼佼者，否则呀当年也不会和我相识。想到这儿，其实我就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不是怀疑周山什么，而是他这个身份的本身。像他这样的人才，不应该一有事就出现在我的身边吗？他也有政府背景，至于是谁，我不关心。就像罗丹的身后也有着军方背景一样，我从来就都没有问过他，我相信的是他们的人，一路而来呀，也就只有这俩人能够陪伴着我。相对来说，这刘延兵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。这丫的来的是莫名其妙，更是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。关于他，我还真是一脸糊涂。这会儿他能主动提出来背我，我还是有些略显意外。暂且当作真是好意吧。周山拒绝，前面三人呢就有些不太乐意了，看得出来他们都很急，急的想要找小匣子。朋友，咱们这里谁不累呀，还是再坚持一下，先找到东西再休息吧。你们请便，反正我现在累了，陆一东你们也不能带走，放你们手里我不放心。有时候这说话直接一点，对面的三人呢就都承接下来，其中一人独自走了，紧接着又一个走了。老喇嘛犹豫了一下，最终丢下一句好好照顾刘义东也走了。我在想刘延兵这会儿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？这丫的盯了盯已经离去那三人的背影，然后来到周山的身边，也没有再说些什么。周深将我平放在了地上，也没有说些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在摇动着自己的手臂，看上去呀，还真有些吃不消。 穆杰在盯着我，到了这会儿我还想着自己全身赤裸裸，罗丹这么看不就都给看光了，稍微有些不好意思，但是很快就又释然了。我现在这状况看光了又怎么，更何况啊，这罗丹是衣裳，在他们眼里人和动物没什么区别。罗丹，要不你给看看雷东到底多久才能恢复。用不看看，他是什么样身体你还不知道吗？只有他自己才能搞好，别人的忙帮不了什么。周山赞同罗丹的话，所以并没有再说些什么，倒是刘延兵开口了。你们不要担心，刘以东是不会有事的，他一定能恢复过来，因为他是刘以东。没说过他有事。罗丹对刘延兵似乎没什么好印象，说话的时候已然变得高冷。出来吧，咱们这里没什么秘密，你想要的东西不在这里。沉寂了几秒之后，周山突然取声朝着刚刚那几个人消失的地方喊了过去。没有人回应，但从周山的表情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应该是有人出来了。老师傅，要么就留下，要么就自己去找你们想要的东西，我们这里已经不再需要那小匣子，也希望你不再找我们麻烦。周深的语气虽然很强硬，但听得出来有些发抖，对方应该是老喇嘛，依旧不见其回应。周深的目光缓缓地跟着对方动，最终啊，低下脑袋，将目光重新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眼睛一睁，倒没有出声。周深领会，没有等我开口，直言呢，那个就是老喇嘛。刚刚那老喇嘛走那会儿，我都有所察觉，觉得他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离开吧，以他多疑的性格一定会回来，所以我并没有在他离开之前开口说更多的话。现在看来呀，我的猜想正确了，这丫的的确是躲在暗处想要看看我们到底在干什么。再一次的离开并不代表这老家伙就是真正的离去，我还是没有打算说话，不仅仅是防着他，同样也是想要瞒着刘延兵。刘一东，你现在应该能听到我说话，这样我问你答，咱们也尽快更好的离开这儿。前一秒钟还想着刘延兵，后一秒钟啊，刘延兵就在向我打听这事儿了，让我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，暂时严重化自己的情况，到时候真出状况也能发挥到奇效。我没有回应，倒不是打算回应，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才好。眨眼，刘一东，你先眨眼告诉我你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话。我眨了一下眼，代表我知道，让其明白这一点我还是能够做到的。刘一东，你之前是在里面遇到了什么吗？我又沉默了，这算什么问题呀？我怎么回答呀？根本就回答不了。哦，对了，不能这样问。那刘一东，我问你，现在你是不是特别难受啊？刘延兵在绕着说话，这丫的最终问题一定不是我的身体，而是那小匣子。而今这小匣子已然不见，问也是白问，所以我也并不在意他到底怎么问。眨了眨眼告诉刘延兵，我现在的确很难受，并且显出一副疲态，无论他问与不问我都要装下去。实际上我现在的精神早就回来了，而且我对自己身躯能够完全恢复的信心也已经回来，我一定会好起来，一定会离开这里。第437章，希望到来。信心回来让我心中怅然，身体的情况也让我兴奋不已，不是因为身上的皮肤啊在一点一点的长回来，而是我的脖子，我的脖子也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种僵硬的感觉，也是说呀，很有可能在那果冻泥里泡了之后，我那神奇一般的伤居然神奇一般的好了。 一旦我身体已经好了，那去不去追逐小匣子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，所以啊，得等我起。想了想，还留在那剩下的几个人中，已经用不着小匣子，周山和罗丹身上也应该是被老喇嘛解开了，唯一剩下的就应该是刘延兵了。也难怪他那么关心小匣子的去向，里面的东西一定对他非常重要。刘一通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把那小匣子带出来，或者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已经被你拿出来了，所以才没有急于想要去找？刘延兵啊，终于将话绕到了这上，想想这事儿吧，也不能全部都怪他。我琢磨着，像他这样的不老人一定都会有什么致命的缺陷，必须要那盒子里面的东西来加以弥补这个缺陷。换个角度想，如果是我处在他的角度也是如此，拼命也要找到的东西。刘延兵啊，表现的也已经是小心翼翼，我感觉呀，他要那个方向还是想要来靠近我，只是他给我的感觉呀，是总有企图似的，所以我也一直都在信任或者不信任之间徘徊着。算了，你现在也无法告诉我，等吧，还是等吧，等到你恢复了，咱们再去讨论小匣子的问题，希望别被他先一步找到。我原本都有些冲动的声音告诉刘延兵，我也不知道小匣子在哪儿。听他这么说呀，还是算了，等我真正恢复再说吧。脑袋转悠了一圈，最终能到达中心区域的人中啊，我还有五个人没见到。这其中有三个是蒙面人，剩下的人就是穆杰和姚金勇。我现在特别希望穆杰怎么样了，之前呢，他的种种表象看起来都有些不妙，希望他还能活着。我张开了嘴，在刘延兵转过去看往那些衬住衬裙的时候没有出声，我只是想要看到周山口型而已。罗丹看到微微有些已经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表情。周山也看在洞里，嘴里开始说出了一些关于穆杰的事儿，不过并不是对我说，看上去更像在罗丹之间的闲谈，而我从这闲谈之间也得到了信息，得到了我预感之中的信息，也是令我倍感震惊的信息。穆杰死了，是真正死了，就在我们融入那柱头后不久，他也融了进去，不过我们却是天壤之别的融进去。从周山他们眼里看来，我是整体都慢慢地融入了柱头之中，而穆杰呀，却是一点点的。什么叫做一点点呢？是变成柱头之中的一点点，是一点点的液体。人被融化之后的液体，它整个人都融入进了柱头之中，所以是以一种被融化的液体摊加到柱头当中的。周山无法完整地重述当时的情形，但是我还是感受到，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，穆杰已经死了，他已经彻底地离开了我，不对，应该是离开了我们。人生悲悯，对我来说，穆杰是一个神秘的女人，是我让一个兴趣非常浓厚的女人，如今呢，和她的一切都断来了过往。我这心里始终有些说不去，就像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假的，甚至我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假的。穆杰还活着，等我梦醒了，他就在我面前，以一种非常优雅的姿态在威胁着我。周山，你们的意思是穆杰已经死了？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管他什么隐藏，管他什么刘延兵啊，老喇嘛，我现在要关心我所关心的事，关心我所关心的人。周山微微地怔了一下，眼神瞄过罗丹，然后又对我点了点头。刘一东，你说的对，至少我们压地看到的 木杰已经死了，一点点地融进了柱头之中。如今的柱头已经不见了，在我们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你被炸了出来，没有见到木杰。对，炸了，或者说是崩塌了。告诉我，之前我进入里面之后发生过什么事儿？将你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。其实啊，过程很简单，你进去之后，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，很少有人注意木杰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我再次注意到他的时候，已经看到他全身都赤裸，并一步一步地朝着柱头而去。我们都很惊讶，也将注意力落在了姚金勇的身上。姚金勇的表情有些痛苦，但没有阻止木杰这么喊。我当时喊了。周深话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刘延冰将话头接了过去。我当时喊了，想要阻止木杰这么做，但他没有听。我想救人，但姚金勇又阻止了我。我将目光落到了周山的身上，想要验证啊，刘延冰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刘延冰说的都是真的，当时刘延冰想要救人，姚金勇却站出来阻止。本来他看上来就有些不对劲儿，那会儿站出来呀，更是在前往着谁死谁拼的状态。最终我们谁都没有去救人，木杰也被一点一点的融化，是我们看着融化的，这没有假。木杰，哎，既然已经是事实，我也不再想去纠结什么。木杰说他有着自己的使命，而他难道说这是他的使命？哎，又是一声长叹，我这里堵得慌，想要动一下却根本就都动不了，这让我的心里啊更是沉闷至极。对了，周山，姚金勇去哪儿了？木杰被一点一点的融化之后，柱头之间也慢慢的亮了起来，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直到后来呀才发觉有些不太对的。那大柱头啊是膨胀的厉害，眼看的就要爆炸了，我们无处躲避，只好全部都趴在地上，希望能躲过一劫。但就是在爆炸之前，有人发现之前那桥就又出来了，我们也以最快的速度离开，四散逃走，最终啊大家都散了。我也不知道姚金勇现在在哪里，或许他并没有逃离那最中心的地方吧，也或许他还在某处在找着那个小匣子。前因后果是简单明了，就一个结论，木杰已死，姚金勇失踪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该纠结些什么，反正这心里边是空荡荡的，始终觉得自己缺少了点什么。刘一东，算了，这就是结果，你先把自己的问题搞好再说吧，没必要去关心一个女人。没有关心，我只是觉得这女人很神秘。是吗？很明显，周山不相信我这解释。不过呀，这根本就无关紧要，所以我俩也没有再去争论些什么。刘一通，别想了，咱们得先想办法出去。这些东西你有什么看法？都是你弄出来的。周山是指了指我们的头顶，我抬头一望，的确值得研究一番呢。是啊，这些光柱的源头就是刚才那个地方，互相交错穿插之下，最终变成了这样子。那光柱我感受过，应该不仅仅是光柱那么简单，而且我觉得并不是无序的。咱们只要找到这个光柱之间的规律，应该会有所发现。你让我好好的看看。周深提议的不错，我们头顶上这些错综复杂的光柱一定会告诉我什么，我觉得那就是指引。至于那小匣子的寻找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当然这仅仅是对于我周山还有罗丹而言，对于刘延冰来说似乎啊还真听我俩这么一说。刘延冰的脸色不太好。刘延冰，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一个队伍的人，放心吧，一旦我恢复过来，咱们就去寻找那小匣子。对了， 你们先前看到我从那个柱头里喷出来，我落向的大致方向你们应该知道，这也就是我手里那个小匣子的掉落方向。谢了，刘一东，你小匣子里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什么贪念，或许和你之前一样，我还是想要救自己的命。刘延兵的情绪不好，我所提出的问题他也没有正面回答，倒是周深在一旁接了话头。
本节目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